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是来自新南威尔士大学华语辩论社的社长。然后呢，我们这个比赛其实已经有11年的历史了。然后今年我们办的是第11届。然后呢，比赛在2008年是第一届，当时是我们社团新南华辩社，然后是和凤凰卫视一起合办的。我们当时合办的是相当于是我们现在这个比赛的前身，当时是亚太地区华语辩论论坛。我们是大概从2013年开始办成的国际赛。那么在2008年就是14校之后的话，从2009年开始就变成了8校，然后之后呢是澳洲8校，然后维持了很多年，它类似于就是在澳洲这边的一个赛事。然后那么2013年开始办成了国际赛，当时我们邀请的第一所大学是香港中文大学。然后呢，从那一年开始之后，我们每一年都有邀请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等地区的这样的学校，然后呢，而且都是就是说一些非常有名的高校，然后呢来参加我们这个比赛。比如说新加坡国立大学，然后北京大学，然后香港大学、清华大学今年也会来，然后包括澳门科技大学，然后我们国内的像川大、武大这些都有过来，就是一些非常厉害的有名学校，包括马来西亚的很多马来西亚国能大学啊之类的，包括那个国立台湾大学，然后台湾的政治大学都有来过。今年的话呢，台湾这边没有我们有邀请台湾院校，但台湾今天没有来的原因是因为赛事刚好和台湾的一个赛事撞。海外的院校有上海交通大学、有香港城市大学、南开大学、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武汉大学、香港浸会大学、北京化工大学。今年也是我们就是有史以来邀请的国际队伍、海外队伍最多的一场。最多的一届，新国大今年也没有来，也是因为要参加台湾那个赛事。这一届的评委嘉宾有那个胡建彪，他是之前国内很火的一档网综《奇葩说》，然后《奇葩说》的幕后导师，包括《奇葩说》好多届的那个非常就是有人气的一个嘉宾。然后他也是就是自己个人在辩论上的造诣也很厉害，是1999年的当时还我们国内最厉害的一档那个辩论赛，还是全国大专华语辩论赛，然后是冠军最佳辩手，然后2001年的国际大专辩论赛冠军。那么题目这边的话，其实有涉及到就是有一些关于政治，然后呢社会议题，然后包括教育方面的一些东西，一些这样的议题。那么中间其实我们今年本身是想设置一些跟澳洲有关相关的辩题，比如说关于就是说咱们澳洲的这边当地的一些政策也好，然后呢包括我们的一些教育体系也好，然后其实也是有一个就是说希望这些国际学校，然后来我们这边的国际学校其实能更多的就是说了解到澳洲这边的一些本地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其实本来是把决赛辩题设置为跟澳洲有关的，我们当时讨论的是一个就是说工党和自由党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呢，我们每年的这个辩题需要交给这个领事馆那边去大概去审核批复一下。那么就今年领事给我们提的意见是觉得这个辩题太过于宏大，然后可能就是说不是很好讨论，所以说建议我们换了一个辩题。但是明年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去植入更多就是跟澳洲本地相关的辩题。那么今年有一些可能类似于就是比如中国大陆自主招生促进或是损害教育公平，这是小组赛的一道辩题。然后呢还有就是比如说当今中国经济扶贫和知识扶贫何者更重要，类似于这种就是说可能有一些中国议题的东西。那么这样的话对于很多我们澳洲的大学来说，可能有一些大家不够了解的，然后就会有机会去深入的去挖掘相关议题所背后所蕴含的知识。
那我觉得其中有一个也应该很令人感兴趣的话题是网络匿名是否有利于公共议题的讨论。
这道题的话其实就是也是基于现在的，因为我们网络也是现在越来越发达嘛，包括我们的媒体媒介，然后呢像对于网络上现在有很多公共议题的讨论，然后呢这个就是说这一个议题可能也会涉及到很多关于我们的就是说民生啊、社会啊、教育包括那个政治啊一些问题，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议题，其实也是基于就是对于现在的社会上的一个就是热点的这样的一个讨论，然后呢进行一个探讨。
我还看到有一个题目，救命要卖天价，有错还是没错？因为今年大火的一个电影《药神》提出了这个话题。
嗯， 对，所以是也是很有意思，就是也是捕捉了一个时事热点嘛，并且在《药神》就是说播出之后，其实在社会上也是一度引发了一个非常热的探讨。所以说就是觉得对于大学生来说，然后他们在就是进行一个深度的诠释，包括这个背后的很多理念的挖掘的时候，可能会进行就是说更深层的这个挖掘，然后这时候就可能会探讨出很多更有价值的东西。
嗯，那这一届的华夏杯国际华语辩论锦标赛，它的观众主要是谁呢？都是来自大学里面本身的学生吗？还是说如果社会大众想要去观赛的话，都是可以有机会的？
我们的那个就是比赛本身是在学校举办，但是它的受众是面向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想要来的人都可以。然后我们其实有统计过我们往年的观众组成，那么绝大多数可能大约有70%-75%以上是学生，然后呢学生也是来自比如说悉尼各地的，包括有很多其实是来自就是墨尔本甚至海外的，有一些是评委的粉丝，比如我们去年来了两个很厉害的就是奇葩说的辩手，然后有很多粉丝专门是从国内飞过来然后来看这个比赛的，就是想就是见他本人一面。好，去年是胡建彪和陈永开，胡建彪的那个粉丝尤其是迷妹特别特别多，去年在我们学校他评小组赛的时候，就是在学校的教室，然后整个那栋楼被堵得水泄不通，然后都是去签名然后去合照的。对，除了学生之外，大部分是学生，但是还有很多比如包括我们的一些上班族，然后呢但是也是比如说了解过奇葩说的，然后对评委就是很比有一些了解或者对辩论赛感兴趣的，然后但是也有很多是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的家长父母辈的，然后也会对辩论赛或者对议题很感兴趣的也有。对，
嗯，刚才我们一直提到奇葩说，我想问一下，作为一位喜欢辩论的人，而且经常打比赛的辩手，你认为奇葩说的这种把辩论娱乐化，而且他们设的很多题目其实真的是有点所谓的无厘头哈，就是跟刚才你提出的这些议题呢非常贴近我们的社会生活经济政治，它还有点不一样，它是都是非常贴近生活的，有些呢又是我们说什么脑洞大开的一些题目。你怎么看待这种节目形式？你喜欢这样的辩论和演讲吗？这么不严肃的辩论？
嗯，是这样的，就是辩论呢，因为它在之前以来，它是一个一直以来它是一个比较小众的活动。那么其实很多人一听到辩论赛，下意识会觉得可能就是非常无趣、非常严肃。所以说，奇葩说静宁问的这个问题很好，因为之前我们以前也打过这样类似的辩题，叫做辩论的娱乐化是辩论之福还是辩论之祸？就是对辩论本身有没有好处？对，其实这样的议题是一直在辩论界被广泛探讨的。但是呢，奇葩说它的存在很独特，因为其实是因为有了奇葩说，所以才让辩论这件东西非常的就是说广泛的进入了大众的视野，让很多就是以前不了解辩论或者一听到辩论下意识会觉得有点抗拒觉得很严肃的人，他接触到了辩论。但是就像就是说程如您刚刚所说的，奇葩说他会讨论很多就是完全是生活化接地气的东西，比如说婆媳关系啊，比如说就是大家恋人之间的一些东西啊，他没有讨论很多严肃的像政治啊社会议题这种。嗯，我觉得可能就是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他毕竟是一个综艺节目他做的事，那么他也是会去把它做成一个比较商业的形式，毕竟追求的还是大家更加去爱看，那么大家更感兴趣的更贴近大家生活的也是那一类的议题。但是我觉得就是他其实对于辩论本身的这个促进和推广是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的，因为就是也是因为奇葩说然后让很多人去愿意去认识去了解辩论去接触辩论，然后从而呢去接触到更深度的就是像我们打的这样传统正统的辩论，也是有很多人因为奇葩说然后才喜欢上辩论的，这是一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也有的人会说奇葩说可能会让辩论的奇葩说这一类的形式可能会让辩论整个的就是说变得有点浮躁化，就是大家可能会倾向于更少的去讨论严肃的议题而更多的去讨论这个就是可能接地气的议题。那么我觉得在我们来看，我们像我们这些打辩论的人包括办比赛的人，我们一定会就是说去尽量的把这个传统辩论去把它就是保持让它在一个正轨上，然后呢去其实讨论的更多的还是我们的严肃议题。我觉得奇葩说只是一个形式，它不会影响到像我们平时打的传统辩论的核心，但是它也能起到一个传播的作用。对，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还是有它自己的独特的一些就是说长处在。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